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。上一次我们晨更的时候看到神的手仍伸不缩，有三个原因。一个，因为他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；一个，在神百姓中掌权的跟做属灵喂养的先知，引导百姓走错的路，不寻求耶和华神，所以神的怒气怎么样呢？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第三个，为什么神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呢？因为神的百姓怎么样呢？居然有邪恶的心念，以至于在他神国的百姓的里面，就是支派跟支派之间的，就是对人没有怜爱弟兄的心，而且怎么样呢？邻舍跟邻舍相争相夺，支派跟支派相争相夺，彼此吞吃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使神的怒气还没有转向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那么今天第十章接续下去呢，讲到第四个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，是什么呢？是他们在生活的里面，他们做了一些事，做了这些事，我今天读了以后，那一个感触啊，就说。只是分享啊，我常常讲，你们不要把我跟你们的分享有一点的体会，就当作圣经的本身。我们也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再去读，能够有点实行。神真的要借着历史向今天的人说话。他说：“后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，你知道谁才有权可以设立不义的律例？”人为什么要设立不义的律例？其实神不是一直要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吗？那么好，一个是神所设立的律例典章，一个是人所设立的律例典章。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有一些人他想设立不义的律例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不是神所喜悦的律例。什么是不义的律例呢？不是神所设立的律例，是这些人神的百姓们自己所设立的律例。那么在古时候的时候，谁才有权设立律例呢？就是掌权的才有权设立律例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设立一些不义的律例呢？因为他想要满足他的自己的私欲，他想要借着一些他定立的律例怎么样呢？可以稳固他的政权，可以稳固他的权力，可以增加他的益处，怎么样？他就设立一些东西。但是神所设立的律例怎么样呢？神所设立的律例是要让神的公义得以彰显，让神的慈爱可以给人分享，而让神的心意能够让人照着去信。但是人有的时候，假如我的意思说，不是所有人定的律例都是不好的，我乃是说有一些人为什么会说祸灾，就是他们凭着他们的己心，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利，为了巩固他们的益处，为了巩固他们可以获什么样的东西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立了一些不义的律例和奸诈的判语，记录奸诈的判语。什么叫记录奸诈的判语呢？那个奸诈就是里面有弯曲，奸诈就是里面有不良的存心，奸诈就是里面怎么样呢？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今天你看看，人说要写一个，我还不说世界上哈，世界上什么作假舞弊，这个太多了。我今天只讲，今天这段事情讲的是神百姓。多少的时候，你看看信耶稣的基督教里面多少的人，有权可以写记录的人，记录了多少奸诈的东西。 明明是这样说的，但是为了怎么为了这个美其名叫以示正听，其实怎么样呢，要掩盖一些什么样的事实，而且那个心怎么样呢，那个心还是奸诈的心。这些事情不是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才有，这件事情在日光之下没有形式，在哪里都有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人可以凭着自己。今天基督教里面的人就像当年神的百姓里面一样，神的百姓里面也有人掌权，神的百姓里面也有人做首领。今天照样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做官的，他也以为他自己是在基督教里面有权利的。所以他怎么样呢，他高兴立什么律例就立什么律例，他高兴立什么规定就立什么规定。但是你真实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立这些规矩呢，他可以美其名说这是要遵循神的律法，真正事实上什么呢，他要巩固他自己的权利。你看今天有多少的教堂里面立了许许多多的东西，选举要怎么选举，设立要什么设立，干什么要干什么，你到最后为了是干什么，不是一种权力的平衡吗？啊，我记得有一次我离开台湾很久，在山区里面回来以后，回到自己的成长的教会里面，他们刚好在商讨一件事情，商讨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因为那个时候，既然有人说，教堂里面应该要这个什么地方教会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，那怎么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现在我可能不说什么了，那个时候还是年轻气盛啊，那个时候自己本身学习的背景学点法律，我从前很喜欢搞这些东西，但那一次怎么样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意念，我就在大家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这样的一种的看见了，我就跟大家分享，我说这样，今天你只要立了这些规矩，人就可以按照这个规矩爬上地方教会领导的地位，不管他挨不挨住，不管他重不重生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你只要有一套这个东西，就有人可以利用这一套的东西。就像这个民主社会有一个怎么样投票的过程，竞选总统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只要有这套东西，有人就可以用这些手腕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根据你的规定，你自己设立的规定，爬上他所想要爬的位置，去争取他所想要获得的什么东西。我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看见了。神的规定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神，面对人，面对物，面对神，面对独一的神，跟面对人自己所创造的偶像的神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。在生活的里面，神的律例告诉我们的，在生活的里面，我们面对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包括父母朋友任何的人，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跟方式。面对物，今天圣经里面哪有一套东西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可以做主任牧师，怎么样呢可以做长老，怎么样呢这个怎么样。圣经里面是说一个做长老的人的特质应该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告诉我们说用选举的还是用指派的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这你们好去读圣经嘛。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是怎么样，这倒是讲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但是有没有讲过说怎么样做嘛，一经过他怎么样的做法就可以让他成为神的仆人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嘛。圣经里面讲过执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长老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态，有没有讲到说是选举是推举，是不是、是暗中私底下这个来指派，有没有？但是人就是这样，人就是要自己立一些不义的律例来达到一种自己想要的目的。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曾经犯过这个错，今天多多少少说是信耶稣的神的百姓也犯同样的问题。你看今天在普世底下有多少人喜欢立律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才公义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别人立的只是为他好，对我让我就在落实，是不是？好，等到我一定要先改，我先要改一些这个律例有什么，我才有机会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吗？等到你掌权以后，你会不会又再改，又再去设立一些律例，透过一种什么手段，可以更加巩固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？圣经里面讲到祭司50岁就不要在圣殿当职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以后怎么样呢？人立了多少的律例，是不是啊？一而再再而三的原因，为什么？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说这一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，这是祸灾，会让神的怒气不转消，人生不说的一个原因。而人为什么要订立这些所谓不义的律例呢？你看圣经里讲到怎么样呢？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驱望穷人、穷乏之人，夺取我民中困苦人的礼。什么叫夺取他们的礼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没有礼，我的才有礼。那么谁来做这个决定呢？有地位、有权的人才来做这个地位，做审判官嘛。是不是这样？然后那个审判官是什么呢？又是球员，又兼裁判，不但是裁判，怎么样呢？他又是球员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这个什么叫这个违例啊？因为他是球员，他又是裁判，说我怕你没有这个违例，就没有违例了嘛。今天你看看有多少人神组人所组成的教堂里面的组织，多少的人。在一个地位的上面，他又是球员在玩，他又是裁判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以在里面怎么样呢？设立不义的律例，夺去穷人之礼。哎呀，有的时候讲到这一点，心里面蛮痛心的。今天假如有一个人，好了，你们规定的我都来遵守，像耶稣一样。好了，我进到你们的这个范围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讲的我也都顺服。他需要立什么不义的律例来巩固他自己想做的事吗？他顶多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我也不来修改。什么东西我也不来立一个对我自己有益、前途、权利、利益有益的一个什么东西。这一点事情大家要记得，当一个人存着不良的心要设立律例，用今天来讲就是 make law， 就是想要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而里面又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这种心态的时候，人就算不知道，你在外面表现的再讲的再天花乱坠、天衣无缝，都是为了神的国，都是为了教堂的好，都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，只要人里面有一点点这种不义的想要来立这个律例的心，上帝知道。我不是吓唬人，神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的怒气还不会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就算你掌权了，就算你主宰了一切，你心里面不可能有从主那边赐下的平安喜乐。一天到晚晚上睡觉也在想，我要怎么开会，怎么对付人家，怎么维持自己，搞起吧，搞了个半天啊，睡也不好睡，吃也不好吃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神的怒气了。你看今天有多少人，你怎么对待我，上帝知道我，是吧？多好睡啊。欺压，这个一个是夺人的礼要用权力，一个是夺人的利，欺压寡妇，掳掠他们的东西当作掠物，是不是？这什么东西呢？下面的说，一个夺人的礼，一个是欺压人啊，欺负人，一个什么，就是争权夺利嘛。讲明了，就是他要设立不义的律例的目的，就是要争权夺利。我们好好思想这一件事情， 今天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想争又想要夺人什么吗？假如没有，感谢主，就算我们重庆什么地方得罪神了，神的怒气也会转消，他不会人生不说。假如不是的话，就算你今天看起来一帆风顺，有一天神的怒气早晚也要临到你的身上。下面讲到的这一段也是蛮提醒的，就上帝要用亚述怎么样呢？上帝要用亚述成为他手中的棍，成为他恼怒的杖，成为他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神要打发亚述去什么呢？去管教以色列人，去管教他的百姓。管教到个地步怎么样呢？管教到个地步，神说够了就够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觉得就是神给人自由意志的缘故。亚述王怎么样？当神兴起他在世界舞台，那个时代的世界舞台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只是要用他，使用他成为他这个怒气的杖，跟他什么？跟他恼恨的怒气的棍跟恼恨的杖，要去刑罚，要去修理，要去让他不听话的百姓得到一些这个管教。但是亚述怎么样呢？亚述到最后自大，神只是要管教，然后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心里不这样的打算，他心里倒向毁灭剪除。其实神的意思就是你教训他就好了，没有要你把他斗臭斗垮，就是用我的普通的讲法就是这样。是当上帝使用一个人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要去管教修理一个人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要怎么修理他就怎么修理他，要什么管教他就管教他，不能因为神使用了什么人以后怎么样呢？结果他怎么样，他到自己打算怎么样。这件事情就是后来亚述为什么呢？亚述到最后怎么呢？亚述到最后一日之间，亚述王的荆棘和犁棘被烧毁荆棘。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下面这一段。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一个重点。假如我归纳，我领受，我归纳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说当神使用亚述成为他器皿的时候，你就好好做个器皿，神怎么用你，你就怎么样被神用。你不要太超过，你不要越分。神要你的是什么呢？神要你的只是努力他们一下，神要你的只是攻击他们一下，神要你只是让他们用不义之财，用他不义也不义的心所夺来的财把它拿走就可以了。你倒是怎么呢？你倒是想要把他们全部的毁灭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超过了，月份了。今天有多少的人，神好像兴起使用他，神兴起使用他以后怎么样？神兴起使用他以后，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自己恩赐比人家大了，自己属灵的见解比人家高了，自己的生命比人家丰富了，以后做出什么来？做出很多月份的事。那是他自以为生命丰富，生命丰富的人会像耶稣一样对人事物的反应，不会像那样也好像一得全就不可一世。人要知所进退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欢迎耶稣的人，耶稣常常从欢迎他的人中间退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一直落在欢迎你的人当中的时候，这是对你人性邪恶里面一个极大的考验，能够胜得过的人还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喜欢你，你以为自己怎么样了，常常会做月份的事， 想要革命了，想要推翻什么了，想要改变什么了，想要自立不义的律例了，就想搞这套东西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神借着先知说了一段话来形容亚述，后面这段话很有意思的，后面这段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说福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斧头怎么可以向那个拿着斧头在砍木头的那个人，就是那个用斧子的那个主人夸口呢？锯子怎么可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就是我是个木匠，用锯子在锯木头，那一个锯子怎么可以像木匠来夸口呢？我讲又讲到大妈，对不起啊。大妈每一次讲一句话，我刚刚开始听了不太服气，现在越听越有道理。他说我们能够在太缅边境山区做一些什么事情都是神做的，我们只不过是沾了神给我们他的能力，沾了神给我们他的一些的荣耀，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能力，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这个荣耀。我刚才听了这句话说，不是吧，是我王某人比山上人聪明有点本事吧，啊，没有我这些事情谁来做？你看人家领导多么的英明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有些什么样难做的事情，不找他的部下，都找我王某人，那不是我们一点点的能力吗？真的，我刚开始听大妈讲这话，我真的有点不太服气，但是心里越想越是。为什么越想越是呢？我再聪明，我再能干，我也顶多是那把斧头，只是在过去的岁月里面被磨得比较快而已。但是用这把斧头的还是我的神，我怎么可以向用我的神夸口呢？今天有多少的人没有上台以前真的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真的知道他是神的器皿，等到上了台被人拥护以后，斧头就开始砍，像那个用斧砍木的来夸口，锯子就像那个怎么样，锯子就像那个用锯的来自大。弟兄姊妹，人活着活着是会变的，什么使他变呢？权力使他变，什么使他变呢？利益使他变。他为什么要变呢？因为他自大。圣经里面记得那么清楚，怎么不成为我们的警戒呢？神使用你，我们常常在里面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主你使用我。真正神使用我们以后，我们能够仍然谨守我们是个器皿的本分，一生愿意被主使用，而不成为那个像使用我们的自大夸口吗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神可以用你，神也可以废你，像亚述一样，神可以用你，但是一夜之间，当人悦愤，当人不愿意站在器皿的角色，当人不愿意站在仆人的角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夜之间，以色列就是那个火，以色列的圣者必如火焰，要一日之间把亚述王一切的荣耀，像什么呢？像荆棘，像什么呢？像蒺藜。今天我们一切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建立起来的，一夜之间变成荒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轨迹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不要落在让耶和华的怒气不转消，耶和华的手仍伸不缩的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，那四种光景里面，我们也不要像亚述王一样被神使用的时候反倒心高气傲，越愤了，以至于一夜之间 所有他以为自己的一切的精算、努力、打算，怎么样，都烧得精光。烧得精光的意思，到有一天，上帝来审判的时候，像一把火，草木禾秸都烧了干干净净，金银宝石存到永远。真的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思想，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管你们立这个什么合神心意的律例也好，不立神这个立不义的律例也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反正到时候来做礼拜，我不想白坐你的板凳，我奉献几个钱像看电影一样，我也买门票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也对不起谁，我也没有对不起谁。很小心的就是那些想要很爱心在教堂里面什么的人，你到最后只要这个恶从胆边生啊，你只要想开始立不义的律例的时候，这就是要小心的时候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